京时间6月9号星期三，北京时间6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拜登总统星期三抵达英国，展开在欧洲的访问，这是拜登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的行程，表明他的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以及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同时，重视密切的跨大西洋关系。除了在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以及在比利时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之外，拜登下周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在另外一方面，白宫官员6月9号透露，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前总统特朗普总统发布的2项禁止抖音和微信的行政命令，并针对与中国相关的应用程序进行有关国家安全风险的评估。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白宫新的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对由中国制造、提供或控制的应用程序进行分析。白宫官员特别关切收集用户个人数据或与中国军方或情报活动有关系的应用程序。美国商务部还将就如何进一步保护美国人基因和个人健康讯息提出建议。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拜登政府上个月向国会申报的新财年国防预算将用于应对中国步步紧逼的威胁和其他的安全挑战。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说，国防部申请了7150亿美元预算，包括为军事技术研发、试验和评估提供1120亿美元的经费。他说，这是历年来国防部为该项目申请的最大一笔的年度预算。希克斯表示，重点在于研发新型武器技术，包括网络、远程射击、微电子、进攻及防卫性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量子科学。国防预算还包括为旨在对抗中国在亚洲扩张的太平洋威慑计划提供51亿美元，保障美军履行印太安全的军事能力。美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耗资大约2500亿美元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通过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资来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美国总统拜登对于该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表示赞赏，称美国必须保持其作为地球上最具创新力和生产力的国家的地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这项立法将成为美国参议院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跨党派成就之一，为美国在今后一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这部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将加大对科学研究和高科技制造的资金投入，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的增长。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二呼吁行政部门向台湾提供数量更多的新冠疫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罗姆尼参议员星期二向前来国会作证的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为台湾提供抗击新冠疫情的疫苗对美国至关重要。布林肯回答说，美国正努力确保疫苗送达台湾，之前有2500万剂疫苗已经分配，包括台湾。随后的5500万剂将从现在开始到7月初之间发送。此前两天，三名参议员短暂访台，宣布将为台湾提供75万剂的新冠疫苗。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日趋激烈，在10多位候选人中，有曾经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人的杨安泽。目前距离投票日不到2个星期，那里的选情如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湘云。由于纽约市是民主党占压倒性优势的都市，因此呢，在6月22号初选日胜出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呢，被认为笃定会在11月大选中战胜共和党的候选人，成为这个国际大都市的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关心纽约市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情。那么周一，纽约1号电视新闻台的最新民调显示，曾经在各项民调中领先的候选人杨安泽，他的支持率是16%，居第二，比领先的现任布鲁克林区长艾里克亚当斯落后了6个百分点。亚当斯的支持率呢是22%，而位居第三的是曾经担任过纽约市清洁局的贾西亚，他的支持率呢是15%。 那么上周在民主党八名市长竞选人参加的一场电视辩论会上，领先的亚当斯和杨恩泽在候选人的资格、犯罪和腐败等议题上展开了相互攻击。我们来看视频。
All know that you've been investigated for corruption everywhere you've gone. City, state, even Barack Obama'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nvestigated you. You've achieved the rare trifecta of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You did not vote in municipal elections at all. I just don't know, how the hell do we have you become our mayor with this record like this? How do you govern a diverse city like this? I just can't get it.
在这次的市场竞选当中呢，选民关注的头号议题就是公共安全问题，包括如何制止大规模升高的枪支的暴力事件。而曾经当过纽约市警察的亚当斯在这方面就具有了优势。那么在辩论当中，杨安泽常常成为众矢之的。杨安泽常用的最常用的杀手锏就是说这样一句话：我了解大多数纽约选民都希望白思豪县政府这一页赶快翻过去，都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纽约市政府。此外呢，他也主张加强纽约警察的力量，加强在地铁车厢进行巡逻。在经济议题上，他主张为贫穷的这个纽约人每个月发$2,000的现金，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政策等等。贾云，
方斌，那民调下滑的杨恩泽，他有什么样的竞选策略？他是不是得到了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选民的支持呢？
是的，杨恩泽对于在他的民调落后呢，做出了反应。也是在星期一，他告诉一个纽约的地方新闻台，他的竞选团队唯一关心的是提前投票。纽约市初选的提前投票将在本周六，也就是6月12号就开始了。那么纽约市选民可以从6月12号到6月20号这个8天的时间里面去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同时呢，选民也可以选择邮寄投票。由于新冠大流行，所有的纽约市选民呢都有资格以邮寄方式来进行投票。另外呢，上个周末杨安泽也加强了到纽约市各区的拜票活动。上周六他参加了在曼哈顿华埠和布鲁克林的造势活动，利用他曾经是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的知名度，协同他的妻子李爱玲在街头拜票。很多纽约人呢马上就很容易的认出了他，他也主动的跟他们一起合影。目前呢，杨安泽得到了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孟昭文、民主党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和民主党纽约市议员陈倩文的支持。那么支持他的呢，还有著名的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首位亚裔女法官陈翠芳和前纽约市警察局的副局长莫虎等。但是杨安泽并没有得到纽约有影响力的媒体的支持，而亚当斯则得到了纽约邮报的支持，加西亚也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的支持。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纽约市的初选采用的是排序复选制，有社区人士认为，由于计票过程比较复杂，在选举日当天有可能产生不了胜选者。江云，
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连线报道。今年一款被称为是美国版今日头条的手机应用 Newsbreak 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关注，它是由一点资讯前创始人郑昭辉在硅谷创立的。但是在它下载量急剧攀升的同时，也引发了观察人士对于这款应用是否会受到中国政府控制的担忧。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你好。
向英你好。对，是的，那 Newsbreak 是一点资讯前创始人郑昭辉在2015年的时候在硅谷的二次创业，那被称为是美国版的今日头条。它与美国传统的新闻媒体相比是不起眼的小家伙，但自创建以来就受到了追捧。有数据显示，在2019年1月以来呢， Newsbreak 多次在美国的 App Store 上的 iPhone 所有的免费的新闻应用程序当中那个排名第一，那超过了纽约时报、 BBC 和谷歌新闻。那在2020年的时候，它的下载量是超过了2300万次，而本周它的排名是稳定在了第三名的位置。那虽然 Newsbreak 也是传播国内和国际的新闻，但是它的口号是 local everything， 就是传播本地的一切，而且它承诺恢复地方新闻生态系统。那它自称与数千家这个政治媒体和自由撰稿人合作，并且通过算法来传递新闻，根据读者的这个浏览历史来选择文章。 是一个这个由 AI 驱动的基于读者兴趣的这种新闻引擎。湘云，
未知那这个由中国人创建的新闻应用会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呢？
虽然这个公司声称自己是美国创立、美国投资，数据保存在美国，并且呢承诺保护这个用户的隐私，但是一些专家还是担忧中国政府可能会向公司施压，试图控制这个应用程序。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I do think there are some concerns, and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as an analyst to think about how you even identify influence. One subtle wrinkle in this is that there'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ce between making demands and making influence. So you might look at a company and think about what are the targets for influence. And so you might look at where a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where the employees work, and then who the investors are. And so what people are interacting with the company that might be shifted one way or another. You might also look at means of influence. And so when thinking about China, the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immediately is legal and regulatory. So how much companies can or can't push back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ut then also financial elements such as market access. With the US market, it's a little bit less of a concern. If they want to keep access to Americans, that's separate. But then also thinking about availability of investors and that financial injects. Certainly they're not immune to pressure.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o think about is that the CCP has interest in telling a good China story. Domestically, there's certainly a long history of control over domestic news media, and that includes control over domestic online platforms, including news aggregators that have been told to meet with internet regulators and told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post. While Newsbreak will be insulated from those things, I could definitely see why the government might be motivated to think, is there a way to influence the algorithm one way or another? Are there certain kinds of local news that might cause distrust between Americans and, official institutions? There's certainly risks there, but I think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happens.
那一些专家是认为，总的来说，需要对像 Newsbreak 这样的应用程序进行更多的审查。那他们强调，像 Newsbreak 这样的应用程序的迅速成长，显示了美国急需在国家一级制定更多的立法，明确十亿所有权的重要性。那大型中国的民营企业通过香港在开曼群岛或者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海外的司法管辖区拥有十亿所有权的情况非常典型，并且还允许他们与中国的政府和共产党存在潜在的不透明的联系。那因此，十亿所有权呢应该受到质疑。湘云，
未知那 Newsbreak 现在看起来似乎比美国本土新闻平台还要受欢迎，美国的媒体应该怎么应对呢？
专家呢认为Newsbreak 在美国的成功凸显了中国国内科技产业变得更加的创新。那美国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制定政策促进美国更多的创新。他们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体和平台应该从 Newsbreak 受欢迎的现象当中学到的是，美国各地的受众仍然是渴望了解他们当地的新闻，所以关键是要加大对这个地方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应用程序的投资，但要确保他们所有权的结构要明确，不会和与中共或者是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个人或实体挂钩。湘云，
感谢未知法磊的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6月9号满2周年，两年前的这一天，百万人上街游行，呼吁港府撤销逃犯条例，争取政府承诺保障他们的权利。两年后，游行队伍当中，许多人已经或是已经正在准备踏上离开香港，在海外寻求安全空间的路途。而特别在去年6月30号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更多人面临控罪或者已经被送进了牢狱。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在国安法通过之后，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不再安全，出入也被人跟踪，他在去年的年底宣告流亡美国。今天我们请梁颂恒来到我们节目。颂恒你好。
江云你好。
颂恒，首先跟我们回顾一下，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期间，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大概就是香港人的勇气跟坚持，为香港愿意牺牲的精神。太多的例子了，我们看到6月9号游行后愿意露手的年轻人， 我们见到6月12号40余岁的中学生，我们就见到七一在立法会的香港人的宣言，我们见到全民营救理工大学的意义等等，都能看到香港的勇气跟坚持。
香港的朋友他们现在的处境怎么样？反送中两周年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很差，其实真的很差，因为走得比较前的 activist 朋友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是坐牢，在等坐牢还是被迫的流亡，那其他的朋友都是受押于国安法下，就是举步维艰。那香港从反送中从百万人游行走到现在已经走了两年了，我们经历过很多激动人心的经历，希望这次香港人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最终可以光复香港。
那在去年的12月，我们做过一次采访，当时你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宣告和香港的家人断绝关系。半年过去了，目前你感觉你的心理状况如何？置身在海外的你，遇到像今天这样的特别日子，心中有没有不同的感触？
既然就是新人到来到美国，那我就是什么都不做，也跟你共产党对抗。我们必须要赢，才能够可以回家。我到现在到将来，我都是这样想的。
嗯，那我知道你最近成立了援助流亡港人的组织 HKLC， 那跟我们说说你们帮助了多少人，那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现在正式帮助的有5个手足，然后还有很多也是在查询中这样子，那当然也是有一点挑战啊。例如我们的网站不够10天就给人下架。我们是云手足，我们也需要一点的财政下面的资源，所以现在也在募款当中。
我们昨天采访了少兰，那他有提到说流亡者在适应新的国家的生活的时候呢，也需要资源。那在你和手足在这边互相照顾的经历看来，你觉得初来乍到美国的大家有哪些挑战要面对？大家的心理还有生活状况调适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对的对的，其实正常一个人来到新的国家也要适应生活，然后流亡者也是一样的。那初来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开车，也没有银行的户口，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下面的挑战。那不能工作也令到一些手足需要一些生活下面的指望这样子。那我们是比较幸运啊，我们照顾的手足其实他们适应的还不错，那很多已经在帮助 NGO 工作了，包括是跟政府的官员谈一个计财的进到和支援其他的流亡的手足等等。
那即将到来的6月12号，有全球许多城市的香港人将会举办集会，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那在华盛顿这里有没有什么计划或活动，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2年前6月9号，就是两年前的今天，其实是100万香港人的游行后，香港政府就是表示不会让步，继续立法的程序。那所以6月12号的时候，我们发起了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香港警察出动催泪弹跟橡胶子弹镇压。政府跟这个态度，其实决定了运动的走向。那同时也激起了之后200万人的游行。我们今年在华盛顿这里也会在6月12号的时候在Lincoln Memorial 举行一个集会，我们希望让所有的香港人看到同伴还在，一直坚持的同伴还在。
谢谢宋恒今天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谢谢。
嘉宾发表的言论为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反送中两周年，一些抗争者踏上了流亡的路途。19岁的垂老是其中之一，是他来到美国的4个月。先后在加州和芝加哥短居之后，5月他到达华盛顿，加入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成立的援助流亡港人组织 HKLC。
然后其他国家又愿意收留我们香港人，我们当然去走啊，离开啊，对不对？就是这艘船要沉没的话，那就是 我们有救生艇，我们当然是上啊，对不对？没可能啊，要跟着他们一起沉没啊。对，所以都大家一起走吧，不要这么留恋香港，因为香港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嘛，人才是最重要。武器没了可以再造，装备没了可以再买，阵地没了可以再打回来，但是唯独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不要，因为都危险嘛。墨西哥那边有黑帮，有贩毒分子，路嘛不是非常安全啊，而且还要走上好几个小时，有可能也要，对。然后因为是偷渡嘛，不是太好吧？现在所以都不太建议，然后最重要就是人身安全嘛。墨西哥那边安全又不是太安全，然后黑帮分子又多，所以如果那边走的话会比较麻烦。有不同的人认识啊，在就算在 Detention Center 里面，都特别多那些亚洲啊、非洲、拉丁美洲的那些人啊，现在都跟他们还要保持联系嘛，所以还可以吧。如果不是香港的事情的话，我想应该没有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些人啊，没机会跟那些古巴人还有那个 Venezuela 的那些人去交谈做朋友，没可能的。
由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和规则委员会联合调查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遇袭事件的调查报告星期二出炉。调查发现，政府、军队和执法部门在这次袭击中存在了广泛的错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赞许这份报告虽然做得很好，但仅涉及眼前的安全需求，而关于更深层的事件如何发生，与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来看看这则报道。
We saw that there was certainly a breakdown when it came to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both the Capitol Police as well as the broader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at should have put out a warning to local law enforcement as to the potential for violence on January 6th. We also looked at the fact that the reaction from the Capitol Police was not planned sufficiently. There were insufficient plans. We also found a lack of sufficient training, that most all of the officers did not have civil disturbance training necessary to deal with a hostile, angry mob that descended on the Capitol.
The Republicans reportedly didn't want any mention of him at all.And to find out, I think we should find out if other members of Congress participated in this as well. So there's a whole lot. They did a great job on the report, but that deals with the immediate security needs. There's a much deeper and more important, or just as important, story as to how this happened, who was responsible,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both to bring them to account and to make sure it doesn't happen again.
五月，九岁的洪都拉斯女孩艾米丽独自一人徒步六个小时，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高温的灌木丛中将她救下。艾米丽的母亲瓦尔德斯偶然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认出了自己的女儿，母女在上个星期六团聚。光是在今年三月，就有大约19000名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当中三分之一来自洪都拉斯。
Me quedé como en show, la verdad, porque imagínate, tú miras la televisión, miras tu hija y Dios mío, yo me quedé como, Dios, ¿qué está pasando? O sea, como, no tenía ni palabras, yo no sabía ni qué decir porque pues estaba en show, la verdad. Fue muy duro para mí, la verdad, ver eso. Muy duro, muy triste. Y más luego verla a ella llorando y todo lo que ella decía, me partía el alma a mí, la verdad.Todo lo que ella decía ahí, de que se sentía muy mal y llorando y todo eso, y de la imagen de ella descalza, todo eso, la verdad, fue muy duro para mí.
¿Tú vives sola?
Sí.
Okay.
No traigo nada.
No traigo nada. No traigo nada. Okay.
¿Cómo te sientes?
La cédula tuya y los.
Mi mamá. ¿Por qué? No, sí, pero. Tenía sed y no teníamos nada que beber. Pues no me gustó y yo no sabía para dónde iba a venir.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